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7回。一声轻响，蓝色光柱终于突破了原磁神光的阻挡，击在了白玉手掌之上。但是手掌表面上的五色光焰一阵旋转，极寒光柱立刻一闪没入其中，竟没有办法伤害分毫。巨琴见此呢，另一颗虎手也毫不犹豫地为之一扬，一股透明音波无声喷出，直奔韩立迎头照去。韩立一声冷哼，身上金光大放，接着一晃，整个人就在灵光包裹之下一下子冲进了音波当中。轰隆隆的一阵闷响传来，音波和金光冲撞之下连绵的爆裂开来。但是韩立对这些爆裂视若无睹，几个闪动之后，人就冲破了音波阻挡，到了巨琴身前处，手臂一动，两只拳头一砸而下。巨琴呢也算是凶悍异常啊，身形只是一颤，一只巨爪闪动着阴森的寒芒反向空中抓去，破空之声大响，韩立整个人都被此爪笼罩在其下。韩立脸色一沉，两只拳头辉光闪动不已，另一只白色光焰流转不定，毫不迟疑地击在了巨爪之上。轰轰两声巨响传出啊，巨琴蓦然发出了刺耳的惨叫之声，那只巨爪未来得及合拢抓下，就在寒芒闪动中寸寸碎裂开来，随之化为了一团血雾。接着人影一动，韩立就面无表情地冲出了血雾，双手巨琴目中狠毒之色一闪，竟不顾己地毁去了一爪，两颗头颅猛然一伸，两张血盆大口狠狠地冲韩立咬去，一股腥风是扑面而来。另一边的秃头大汉和其他赤绒族人也反应了过来，顿时惊怒的也攻了过来，一股紫焰和无数火球密密麻麻的激射而出，但在途中竟融合一体，化为了百丈之广的赤红火海。那些火鸟身形一动，纷纷没入火焰中，不见了踪影。火焰一阵翻滚呐，一下子卷起了十几丈高的巨大的火浪，直奔韩立这边狂涌而去。但是这个时候的韩立又怎么会给他们夹击的机会，早就两手一掐诀，背后浮现出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其中两条手臂突然略一模糊，竟然就此化为了乌有。几乎与此同时啊，巨琴上方突然有两处金光一闪，一下子从虚空中闪现出了两只巨大的手臂，丈许大的手掌金光灿灿，猛然握拳往下一砸，砰砰两声巨响之后，出其不意之下，巨大的金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巨琴上，竟然将此妖物一下子砸得一个踉跄，无法保持身体平衡了。接着韩立往火海卷来方向单手飞快地一按，一座黑色的巨山蓦然浮现在身前，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化为了一层高大的光幕，反卷地迎向了自己身前的火浪而去。轰鸣之声大作，火焰灰霞交织翻滚之下，一时僵持不下。原磁神光纵然可以化五行之力于无形，但是自然它有一定的极限呢。如此多的赤绒族人催发的火焰之力袭来，也只能堪堪抵挡住而已。不过韩立目标原本就不在此上面，他趁此良机肩头微微一抖，其余的四条手臂也同样一闪不见。同一时间，巨琴四周虚空中一闪，探出另外四条金色的巨臂，这些金臂划破了虚空一般的诡异状，手就如影随形地扭住了巨琴两颗头颅的脖颈之处，而此巨琴这才从原先一击中清醒了过来，一见此情形自然大惊失色呀，庞大的身躯拼命地扭动起来，但是 其双翅却蓦然一沉，犹如巨山加身一般，无法动弹了。另外两只金色大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各扯住了一只翅膀，将其按得无法动弹分毫。巨禽魂飞魄散之下呀，尚没有来得及再施展其他神通脱身，抓住其脖颈的金色大手同时发力的一拧，四股巨力狂涌而出。巨禽肉体也算是比较强横的，但是在此波巨力之下，脖颈竟纸糊的一般，咔嚓咔嚓两声之后就被硬生生的扭成了两截儿。这个时候韩立才两手法诀一松，背后金色法相蓦然消失，而六条金色的手臂随之不见了，随着两颗头颅和无头尸体就从空中坠落而下。韩立眼角一挑，袍袖一抖，三团银色的火球立刻激射而出，一闪击在了巨禽身体和头颅之上，噗噗几声，银焰一丈之下瞬间立刻将它们化为了灰烬，然后往中间一聚，又幻化成了一只银色大鸟飞射而回。走！见韩立举手抬足间就灭杀了实力几乎相当于自己的巨禽，在一旁激荡翻滚的火海中传出了秃头大汉骇然的声音。随着破空之声传出，八九只火鸟从火焰中一闪射出，全都朝高空激射而去。看来呀，赤龙族大汉终于明白自己一干人等根本就不是韩立的敌手，再加上还有其他天蓬族人在一旁虎视眈眈，当即果断地准备撤走。天明，现在走不觉得有些迟了吗？高空中突然传出了那名三十来岁天蓬族男子的声音，接着虚空银狐一闪，三只银色大鸟蓦然现身而出，意外得到大援，而一直隐匿一旁不出的天蓬人终于忍不住出手了。无数道银狐激射而出，瞬间化为了一张巨大的电网迎头照下。秃头大汉所化火鸟口中一声长啸发出，顿时以他为中心，其他火鸟呢同时一聚，竟融合成一只体长数十丈的超大的火鸟。此火鸟浑身冒出了紫色的火焰，双翅一展之后就一下子冲破了电网。三只银色大鸟一惊啊，不敢应接，分别一让。紫色火鸟紫焰大涨之下，只是几个闪动就一下子遁出了维魔网，出现在了百余丈远。遁速之快可算是骇人听闻。韩立目睹此景，眼中金光一闪，却静静地悬浮在原地，丝毫去追的意思都没有。三只银鸟呢迟疑了一下，同样没敢去追，反而他们体表银狐一闪，就在雷鸣声中再次化为了人形。
多谢阁下出手相助，要不我等几人真的难逃此劫了。哎，但是兄台面孔有些陌生，可是一直在海外隐修的族人呐。
为首的天蓬族男子面对以一人之力就力压一干赤龙族人的韩立，却丝毫不敢怠慢，远远的一抱拳说道：
是不是天蓬人，韩某自己也说不太清楚，我的出身有些奇特，孤身一人在海外修炼至今，这次是第一次返回丰源大陆而已，不过从外貌看，我的确和你们很相像，要不然也不会出手赶走那些赤龙人了。
韩立心念急转，但是口中平静地说道：
哎呀，阁下不必疑惑，你肯定是我们天蓬族遗漏的族人后代，不要说外貌，单凭身体中散发出来的天蓬气息就绝对不假，而且如此浓的气息，兄台还应该是族中的嫡系族人之后才对啊，否则的话，那些灵风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找到了阁下。
那名叫风啸的天蓬族男子哑然一笑说道：
兄台是在海外修炼出了神通，我说和我等不太一样呢。那名貌美的天蓬族女子也恍然大悟起来。
的确，别的可以作假，但是天蓬气息可绝对不会错的，否则五光族等几只和我等外貌都一般，岂不是没有办法分清所属了？
年轻的天蓬族男子也含笑说道。韩立听到这些话，心中为之一松，看来炼化的那根鲲鹏之羽的确可以助自己掩饰身份，这一次倒是没有白出手一次。他当即淡淡地说道，既然几位都如此肯定，那看来我是天蓬人应该不假了。但是刚才我听到那些赤绒族的言语，似乎天蓬族如今的情形可不太妙啊。
哎，这个不好说呀，可能是天明这厮是在危言耸听，也可能族中真出了什么大事，否则的话，纵然我们天蓬族在飞灵72之中较为弱小，他们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潜入此地并抢夺东西啊。
一听韩立之言，风笑神色又阴沉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管是真是假，我等最好尽快地赶回族内。那些赤绒族能截杀我们一次，在途中再截杀第二次也是大有可能的。阁下神通广大，下面路程我三人恐怕还要借助兄台之力的呀。
一旦肯定韩立是天蓬人，风啸倒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打算，向韩立坦然请求道。其余二人呢，也把目光望向了韩立。
韩立刚才展现实力实在是惊人至极，若是有这么一位大神通的同族人相随，下面的路程的确不用担心什么了。
好吧，既然我十有八九是天蓬人，是为本族尽些力，倒也是应当之事啊。
韩立略微沉吟了一下，也就答应了下来。这正是他混进天蓬族中的好机会，又怎么可能拒绝掉呢？
真是有劳韩兄了，回去之后，风毛一定向几位长老禀明兄台的大功。
另外两个人自然也同时面露微笑。听到请功之类的言语，韩立不置可否的样子，但是目光一扫，打量了一下四周存在的蓝色丝网，又一笑说了一句，
此地不宜久留啊，我们还是出发吧，这帷幕网就由我代劳破掉。
说完这话，韩立单手呢朝远处的丝网虚空一指，那只盘旋体附近的银色火鸟立刻发出了一声悦耳的清鸣，随即化为了一团银焰激射而出。扑的一声，银焰一接触蓝色丝网，立刻洞穿出一人大的孔洞，接着银焰沿着丝网迅速地蔓延开来，硕大的蓝色丝网在几个呼吸之间就手在银焰滚滚当中飞灰烟灭。这所谓的维魔网在噬灵天火面前竟如同纸糊的一般不堪一击呀。
三名天蓬人看得两眼发直啊，他们发觉自己似乎还将这位新族人的神通看低了一些。
好了，走吧。
韩立说完，两手一掐诀，远处的银焰重新凝聚一团，再次呢幻化成火鸟一飞而回，没入到其身体中，不见了踪影。当即四人一同上路，向远处天边飞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韩立保持人形的缘故，三名天蓬人呢也未再化为大鸟形态，只是在一团团荧光包裹当中飞遁前进。
韩立对飞灵族人可以变身的神通大感兴趣，但是也没有贸然地去问此事，只是借口自己从小在海外修炼的缘故，旁敲侧击了许多飞灵族和天蓬族其他方面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并非什么隐秘之事，风啸三人呢，自然是全都一一作答。 如此一来，韩立不但对飞灵族和天蓬族了解了许多，也顺便知道了这一对天蓬族的年轻男女竟是一对兄妹，兄长叫白雷，女的呢叫白宁。当日三名天蓬族人也有意无意地向韩立询问一些问题，但是都被韩立以自己一直在苦修当中很少和其他人接触之类的言语应付了过去。见韩立不想透露自己信息，风啸等人呢也识趣的没有过于追问下去。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对方的确是天蓬族人，这就足够了。下面风啸带着韩立横穿了丘陵地带，又飞过了一片草原和数处森林之后，终于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巨大山脉之前，而这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在此期间呢，没见那些赤绒族人再出现拦截，但是碰见不少天蓬族出来活动的低阶族人。可惜的是，这些族人似乎都对族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此的话反让风啸三人焦急的同时又暗自呢放心了几分。看来不是赤绒族之人所言不实，就是天蓬族高层将消息封锁住了，这才没有让天蓬族大乱起来，仍保持着眼下的井井有条。进入山脉之后，途中碰见的天蓬族人骤然多了起来，其中既有化身大鸟飞行的，也有以人形不慌不忙赶路的。韩立留心之下发现，路上所遇到的天蓬族之人虽然说翅膀大小式样都是一般无二，但是颜色上还是略有不同的，其中以青色和白色翅膀的天蓬人最多，其次和风啸三人一般都有银色翅膀的，另外还有金色和黑色两种，但是这些天蓬人数量就稀少异常。韩立一路行来也没见几个带着这两种翅膀的天蓬人，前边三种颜色翅膀的天蓬人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但对后两种翅膀的天蓬人，风啸三人却表现得截然不同。遇到的一名金色翅膀的天蓬人，即使修为远逊于他们，风啸三个人也显得是恭敬异常，主动上前见礼。但是遇到另外两名黑翅天蓬人，风啸三人却脸色一板，既不上前也不招呼，竟视若无睹的直接从二人旁边的一飞而过。而那两名黑翅天蓬人却是修为不在风啸一行人之下的存在。韩立留心之下大感奇怪，但深知此事肯定涉及到天蓬族的一些忌讳之事，故而表面平静异常，丝毫没有询问此事的意思。结果在进入到山脉再飞行了三天三夜之后，他们一行人呢终于碰见了一支天蓬人的巡逻队。这一支人迎面飞来，大约有30人组成，每一人都身穿白色骨甲，单手持着一只银灿灿的长矛，从散发的气息看来，修为都在筑基和结丹的样子。但是从巡逻任务来说，倒也算是一支极其精锐的队伍。为首的那名中年天蓬人一见风啸等人顿时大喜，急忙上前给几人见礼：
参见风灵将和白灵将大人，几位长老有令，三位大人一回来之后立刻就去万蓬阁。哎，这位大人是？
这名天蓬人匆匆说完话之后，目光呢就落到了韩立身上，不禁有些奇怪。
哦，这位是韩兄，一直在海外修炼，这次要重新回族中的韩兄。不好意思，看来我三人要先去见长老了，你就先到圣山的贵宾馆休息一下吧，以韩兄的神通，几位长老一定会召见的。
风啸听到天蓬族长老要召见他们，脸色微变，当即冲韩立说道：
没关系， 在下第一次回归本族，原本呢就打算先独自看看的。
好，冯兄，你们就先忙去吧。
韩立毫不在意地回答。
本族圣地恢弘异常，韩兄恐怕真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熟悉的。
喏，这是我的令牌，除了一些禁地无法进入之外，其他的地方韩兄都可凭此令牌四下看看，不会有人阻挡的。
哎，你们派一个人亲自送韩兄到贵宾馆去。
风笑略一思量，就从身上摸出一块木牌扔给了韩立，并一转身脸色一沉地冲那名中年天蓬人吩咐道：
遵命。
风笑显然在天蓬族的地位不低，那名结丹级别的巡逻队队长恭敬异常地回答：
风兄有心了。
韩立报以一笑：
哎，哪里哪里，其实啊，这次已经是在下照顾不周了，等此间事了之后，我亲自给韩兄当一下圣城的向导。
风笑却脸带歉意地回答，随即呢，他和白氏兄妹二人向韩立一抱拳，匆忙异常地化身为三只银色大鸟，向前方是激射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8回。听《凡人修仙传》第908回。等到风笑三人远去，那名中年天蓬人就从身后众手下中点出了一名年约18-19岁的天蓬男子，然后沉声吩咐道：
阿宇啊，你带大人去宾馆，哎，一定要好好招待，不得怠慢。
形貌儒雅的男子立刻躬身答应道：
是。
随后中年人再叮嘱了几句，就冲韩立施礼，带队继续巡逻去了。而韩立呢，在叫话语的男子带领之下，继续的朝山脉深处而去。这名年轻的天蓬人对韩立十分的恭敬异常，除非韩立开口询问，却绝不主动的说些什么。但以他这么一名区区的筑基级别的存在，也无法知道多少重要的东西呢，故而韩立只是问了几句，也就懒懒的不再开口了。跟着此人再向前飞遁了数个时辰之后，前方忽然出现十几座一般高矮的小山，并列一排的挡住了去路。在这些小山上空，黑云密布，雷光闪动，轰鸣之声连绵不绝，根本无法轻易穿过的样子。见到此景，韩立呢双目一眯，以其在禁制上的不凡造诣，自然一眼看出，无论那些小山还是空中的阴云，明显都是一些幻象，被人施展了一种极其厉害的禁制。果然，带路的话语带着韩立飞行到其中一座小山跟前之后，双翅一扇，顿时呢，从身上呢飞出了一根乳白色的灵羽，一闪即逝，没入到小山前的虚空中。砰的一声闷响，韩立面前的整座小山一下子仿佛水中幻影般的扭曲模糊了起来。几个剧烈的晃动之后，蓦然小山如同泡影般溃散消失，前方一下子现出了一个白蒙蒙的巨大通道出来。青年毫不犹豫地遁入其中，韩立眉梢一挑，也化为了一道青虹紧随其后。通道呢，足有数百丈之长，当青虹一从中激射而出之后，韩立只觉眼前一亮，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大的城池。此城依山而建，四周均都是高约万丈的苍翠的巨山，而入目城墙则用一种洁白的巨砖砌成，并不太高，只有20来丈的样子。而此城没有开设城门，城池上空被一层白蒙蒙的凝厚的光幕笼罩住了，只是在城墙上几处设有十几根笔直的巨大的柱子，
五颜六色，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正有许多天蓬人扇动着双翅，从那些巨柱间穿行而过，进出巨城。
大人，请随我来。
天蓬族青年等韩立打量完远处巨城之后，恭敬地说道。韩立点了点头，背后双翅一扇之下，跟随着青年朝着最近的一只巨柱飞去了。在途中，青年口中还主动地解释道，
大人小心一些，不要离开天柱过远了，只有在柱子周围50丈之内才不会受到本城禁制的影响，可以进出圣城的。本城的天蓬之禁可是在72之中都赫赫有名的，只要有此禁制在，足可以抵挡数倍以上的敌人。从上古时期，本族就多次凭此屡屡逃过灭族之危的。
青年的言语当中充满了一股自傲之意。韩立虽然还没有查看过此城禁制，但是呢，仅凭光幕散发的可怕的灵压，自然知道青年所言不虚，不禁多看了两眼。结果瞳孔蓝芒狂闪之下，在明清陵墓下竟真看出了其中的一些不寻常之处。高空中的白蒙蒙的光芒深处，竟然隐隐的有一缕缕青银两色光丝到处飘动着，它们看似纤细异常，但是空中传出的可怕的灵力却大半都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光丝中发出的。韩立深深地望了几眼之后，就和青年呢从巨柱旁一飞而过，片刻之后二人就出现在巨城之内了。一眼望去，城中各种建筑众多，但和人族城池却又大不相同。城中所谓的房屋大多是圆柱形状，上面修有圆锥形的屋顶，个个高矮不一，高的足有百余丈高，矮的呢却不过数丈高而已。但是每一个建筑都开有数扇半圆的拱形门和窗口，更让韩立诧异的是，还有小半建筑根本就是修建在巨城一侧遥遥可见的山壁之上，或者一些陡峭的山壁上直接布满了犹如蜂巢一般的洞穴。
大人，贵宾馆分布在城中各处，大人就到离此最近的住下如何？
那里应该是空置的。青年恭敬地请示道。
哈，无所谓，就按你说的办吧。
青年答应了一声，就带着韩立在低空中飞行前进，倒让韩立呢饱览城中的不少风景，并和许多在低空中飞来飞去的带翅男女擦肩而过。过了大半个时辰之后，他们在一片看似不小的建筑群前停了下来，并落到了其中一个平台上。在台上尽头有一座三层的圆形屋子，二人刚一落到此地，立刻呢从屋子里边走出了一名背生洁白羽翅的少女，远远的就冲二人施了一礼。
原来是话语大哥，哦，这位大人可是要留宿贵宾馆吗？
白翠，这是韩大人，风啸灵将大人的贵宾，你要好好招待呀。
话语认得这名看似侍女的少女，肃然说道。
风啸灵将的客人，哎呀，我一定会好好侍奉大人的。
一听风啸之名，这名容颜俏丽的少女一惊，马上恭敬地回答。韩立打量了少女几眼，见其气息极弱，只是相当于炼气期的存在，就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自行走进了屋子中。少女头一低，紧随其后。话语呢却不敢进入屋中，只是在外边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之后，从里边传来了韩立淡淡的声音，
不错，这里很满意，就是此处吧，你可以离开了。
青年心中一松，当即说出了告退之言，才一展双翅飞遁而去。而屋中三层阁楼上，韩立正站在一半圆窗口前，双眼微眯地目睹青年渐渐远去。在其身后数丈远处，那名叫白翠的少女正束手而立。 圣城大概有多少族人呐？韩立突然头也不回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少女一呆，但口中却不知不觉地回答道，
啊，圣城极大，虽然没有仔细统计过，起码有三四千万人吧。
三四千万，人口这么少。韩立自语了一句，似乎有些不太信。
大人误会了，能进圣城之人都是修炼有成，可以幻化灵身之人才可。修为低下或没有办法变身的族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圣城的。本族虽然是飞灵族中弱小的一支，但十来亿族人还是有的。
少女急忙解释道，哦，原来如此。韩立有些恍然，
哎，大人，您是第一次来圣城吗？
少女偷望了韩立一眼，犹豫了一下，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像我这样首次到圣城的贵宾很多吗？韩立却似乎听出了些什么，淡淡地问了一句，
哎呀，大人见笑了，
贵宾馆原本就很少有人入住的，不过入住的人不是首次入住的外族人，就是到了圣城临时办事的其他族人。少女小心地解释道，
没什么奇怪的，我是第一次返回族中，以前呢，一直在外海修炼的。
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但马上又问了一句，
哎，附近可有出售圣城地图的吗？有的话告诉我一下地方，我需要购买一份。
啊，大人无需到外面买地图的，贵宾馆备有专供诸位贵宾大人使用的特制地图，详细的程度远超外面出售的。啊，您等着，我这就给大人取来一份。
少女恭敬地说道，
哦，有这样的好事，好啊，给我拿了一份吧。
韩立意外之后不加思索地吩咐道，
是大人。
少女应声退后两步，就仿佛燕子一般轻盈地下楼去了。韩立呢，则在原地继续地向窗外望去，开始思量起自己的计划来。他混进天蓬族中来，原本呢，就是冲飞灵族中各种珍稀材料而来的。至于器物法宝这等东西，韩立却根本没有多想。虽说他只看了一场飞灵族之间的争斗，似乎这种异族并不太喜欢用什么法宝之类的器物争斗，不知是不擅长炼器呢，还是飞灵族的高阶存在根本无需普通器物相助的。唯一出现的困魔网和火龙珠两神一宝也是辅助性质的，不过这些和他没有多少关系，只希望天蓬族人中真能找到一些对其大有用处的材料，也不枉他如此费心地混进此地了。至于天蓬族和其他飞灵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他自然是懒得理会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正暗自思量的时候，少女再次走上了此层，双手捧着一个翠绿色的拇指粗的竹筒，只有数寸来大，荧光流转不定。心中有些惊讶，但她面色如常的抬手虚空一抓，嗖的一声，一道绿芒激射而来，被其抓了过去，然后他挥挥手让此女先下去。白翠乖巧的施了一礼，听话的回到了楼下。而韩立呢，单手把玩着手中的竹筒，大起几分兴趣。当他将神念一渗入其中之后，就在竹筒内壁上看到了一幅清晰异常的巨大的地图。这种东西果然和玉简是差不多的存在，但这样子还真是奇特，经过一番炼制之后能起到和玉简一般的效果，看来飞灵族也并非是在炼器上太差，也有其独到之处的。不过韩立心神很快的就从竹筒上离开，而专心的放在地图上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他长吐了一口气，
将神念呢从竹筒中收了回来，面露沉吟之色。这个圣城比他预料的要小一些，当然了，这种也是和人族那种动不动十来亿的大型城市相比的。实际上此城面积仍然惊人异常，要从城市一端飞行到另一端还要大半日的光景的。韩立对其他建筑大都不感兴趣，但是对城中设立的交易大殿却一等一的关注着。这个所谓的大殿按照图上标注应该修建在巨城边缘的某座巨山当中，整个山腹都是专供人交换买卖东西用的，和人妖两族的坊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此处建筑之外，韩立唯一还稍微有些好奇的却是一处叫做传灵殿的地方。这里是天蓬族人专门提供族人一些中高层修炼功法之地，当然地图中还标注了几处惹眼的禁地字眼之处。韩立只看了几眼，却丝毫探查的兴趣都没有，闭上双目将整个地图上的重要之处牢牢记住，重新回忆一遍之后，韩立呢当即背后双翅一闪，被一团青光包裹之下，人就无声无息地从窗口中一闪而出，直奔交易大殿的所在激射而去。天蓬族可是有点不太平的样子，他可不愿磨磨蹭蹭地在此地待上十天半个月的，最好呢抓紧收集好到材料，然后拍拍屁股及早走人，省得真被卷入异族的大麻烦当中去。韩立并不想让自己惹眼，所以呢顿速并不太快，只是以城中其他天蓬人的大概速度飞行着。而交易大殿因为设在边缘处，故而呢韩立飞行了一刻钟才不过走了小半路程。而这时在他一侧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奇高的巨塔状的奇怪的建筑，此建筑足有六七百丈之高，表面不是常见的圆柱形状，而是八棱形状，菱形的每一面都平滑异常，并且呢明印着一些特殊的花纹符号，这些符号散发着淡淡的黑气，竟给韩立一种熟悉的感觉。而塔顶处还镶嵌有一块几丈大的古怪的晶体，散发出了七色的光芒，将此塔笼罩其中，那些黑气全都被七色的光芒困在光幕当中，无法脱离分毫。韩立神色一闪，摸了摸下巴，他没有记错的话，此地正是地图中标注的一处城中禁地，上面只是写着风铃塔几个字眼，并没有任何解释之言的，但是这绝对不是什么善地的。在光幕附近百余丈之内一个人影都没有，没有任何一名天蓬人敢从附近一飞而过。黑明雾，韩立脑中灵光一闪，终于发觉为什么感到熟悉了。从石塔表面渗出的黑雾赫然是他居住在半岛上存在的那雾海中的诡异的雾气，只不过此处散发的极其的稀薄，似乎被什么东西严密地束缚住了一般。韩立心中有些惊讶呀，但这里既然是被天蓬人视作禁地，他自然不会故意地招惹什么事情，当即学着其他人顿光一个拐弯，打算从附近绕行而过。但是当韩立从巨塔处百丈远一旁而过的时候，忽然一股让人浑身战栗的气息从塔中冲天而起，爆发而出，让他背后寒气大冒，一个机灵身形为之一凝。这是韩立停下了顿光，一回头双目一下子死死地盯住了巨塔。只见远处巨塔散发出来的黑明雾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子变成了漆黑如墨的浓稠的样子，尽管塔壁表面的符号 不停地闪动着各色灵光，却仍然没有办法阻挡黑气往外狂涌的样子。但是好在祠塔顶部散发的七色光幕，但这些黑气全都禁制在石塔附近一定范围之内。但片刻光复之后，黑雾就充满了光幕之内的所有的空间，让七色光幕也发颤晃动了起来，一副随时都要被撑破的样子。附近其他经过的天蓬人也一个个的目瞪口呆起来，全都停了下来，在半空中望着风铃塔发生的异变。韩立感觉到自己的一对羽翅忽然一颤的变得滚烫至极，让其背部都有一种炙热的刺痛，韩立脸色一下子大变。就在这个时候，塔中发出了一声高昂异常的长鸣，附近数以百计的天蓬人一听此鸣叫之声啊，竟然呢纷纷双目一闭的从空中坠落而下。韩立虽然没有这么不堪，但闻听此音也只觉神念一阵迷糊，同时背后发烫，羽翅瞬间失去了功效，身形一下子晃动了起来。但是好在他并非真的依仗这对风雷翅才能在空中飞行，当即呢身上是青光一闪，就重新稳住了身形。但是望向巨塔的目光已经充满了骇然，轰的一声巨响啊，巨塔顶部的晶石光芒大放，七色光幕一下子光芒大放，同时一阵阵晦涩难明的咒语之声从塔中传出，仿佛有上百人同时念动咒语一般。顿时那些原本坠落的天蓬人身上灵光一闪，全都浮现出一层七色光照，身形重新漂浮起来。但塔中马上又一声凄厉的尖鸣传出，里面的黑气一阵翻滚之后，上空浮现出一个数百余丈大的巨大的鸟影。此虚影通体淡黑，双翅展动之下笼罩住这座石塔半部。再一声长鸣过后，所有黑雾高涨倍许，四周的七色光幕马上剧烈地扭曲了起来，气势实在是惊人异常。这一次其他天蓬人有七色光幕护住，只是身形晃了一晃就安然无恙，但是战战兢兢之下自然一哄而散地四下而逃了。韩立看到这儿，心里头的好奇之心大起啊，他奇怪的是这塔里边到底有什么古怪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9回。